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。
抱怨的根源在于在生命中心放的是自我，从而生命的目标也是自我。以自我为生命中心的人必然体贴肉体，而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的，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。抱怨使生命出现破口，远离上帝，关系上的问题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引以为戒呀！抱怨是得罪神的，不要说我从不抱怨神啊，我只不过抱怨老公、抱怨老婆、抱怨老板、抱怨老师罢了。以色列人抱怨时也没有提神的名啊，是向摩西发的怨言呢。我们所得的恩典都是神所赐的，我们所经历的难处也都是神量过的，是为了我们的好处。神拯救我们出黑暗入光明，是要我们换一种活法，从为自己而活转成为神而活。生命的中心不再是自己，而是那位爱我们救我们的天父上帝。那我们岂不是没有自己了吗？恰恰相反，当我们事事为己的时候，我们的自己就在不知不觉中成了罪的奴仆，被撒旦牵着鼻子一步一步滑向死亡而浑然不觉。当我们生命转向回归真神之后，才真正找回生命的意义和方向，即使在苦难磨练当中也甘之若饴。抱怨的人没有快乐，感恩的人才有平安。有一个希腊女子名叫Christina， 是希腊船王亚里士多德欧纳西斯啊，就是那个娶了肯尼迪遗孀杰奎琳的那位，他的庞大产业的唯一继承人。28岁就有了几十亿美金的家产，年轻美貌有才，一天能处理几亿美元的业务。哦，这样的事业，这样的财产，有几个人能比得了呢？可惜他虽然有一个基督徒的名字，却没有基督的生命。四次婚姻破裂，重度抑郁症。1988年这个人才38岁就在阿根廷去世了。有人说是自杀，有人说是吸毒过量，可惜啊。1890年2月，在中国南京有一个女孩子出生了，她的英文名字也是 Christina。那是个钟鸣鼎食的大户人家，老爹做过江苏制台，也就是代理巡抚，相当于省长大人，肯定比船王气派多了。这位从小锦衣佳肴、养尊处优的大小姐，在苏州景海女校读书时，听到宣教士 Gordon 牧师的讲道，悔改重生，从此生命完全改变。她一生带领许多人信主，包括她母亲在内的55位家族成员。但是在41岁的时候得了重病，医生判断活不过三天，后经历神迹活了下来，可是眼睛受伤不能见光，内耳的平衡器官受损失衡不能起床，结果后半生就生活在一间黑屋子里，活动的范围就是一张床。现在有人知道我说的是谁了，他的中文名字是蔡苏娟， 他写了两本书，《暗示之后》和《续记》。他被称为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女性基督徒，活了94岁，在黑屋病床上囚禁了53年。他没有一句抱怨的话。过去他是官宦之女，却忧郁忧愁，想出家当尼姑。后来他成了神国子民，在病中却充满了喜乐。他说自己是暗室中的皇后， Queen of the Dark Chamber， 因有神国的王与他同在。在书中他说，我确实在疼痛里找到了平安，在苦难中得到了喜乐，在黑暗里得到了亮光。我能说经过死荫的幽谷是值得的，因为我已认识了主耶稣为喜乐。弟兄姐妹们，这就是以神为中心的新的生命的样式，这就是丰盛的生命。盼望我们能够向他去学习，也去读他的书。第三部分，第25节到27节，第三部分，更新医治之恩。在危机面前，摩西一点都不慌乱。过去他跟族人一样，遇到难处只会哀求，现在他变了，神赐的新生命在他里面，他与神有了那种亲密的个人的关系。族人兴师问罪，他以三不政策回应：不争辩，不生气，不泄气。摩西呼求耶和华，并按照耶和华所指示的去行，这就是新生命路上得胜的秘诀。摩西为所有属神的儿女做了榜样。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百姓的抱怨实际上矛头是指向神的。神没有按照他们的过犯来惩治他们，神体恤他们在灵里是婴孩，婴孩是用嘴来判断的，一切都放在嘴里咬，所以吃喝最重要。婴孩遇到问题只会哭闹，神知道，所以神原谅赦免他们，但是神并不任凭他们如此。这第一点，神的要求，听神话语诫命。神做了两件事，第一，满足他们的物质需要，把苦水变成甜水。第二，教导他们属神儿女的生命成长的原则。在马拉泉边，耶和华开始为以色列制定部分的律例典章。这些律例典章的细节没有列出来，但应该包括了诸如守安息日这样的诫命。因为在随后的16章讲马拿的时候，就开始实行守安息日了。全部的律例典章是后来在西乃山随着十诫一起颁布的，这是后话啊，暂且不提。第二点，神的命令，行公义守律例。在这里记载的是神对属神儿女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要求，一共有2条，每条都重复强调一次。第一是留心听耶和华的话，也就是留心听神的诫命。第二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也就是守神的律例，听神的话，顺服他的旨意啊，说白了就是在神的面前要乖，以神为神，服从神的权柄，这是根治抱怨的药方。神要我们听他的话，按他的命令而行，是为了我们的益处。他应许说，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，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。耶和华是医治，这是神对自己属性的庄严宣告。整本圣经里，这里是独一的记载。我们常听人说，耶和华拉法，出处就在这里。神爱我们，常常医治我们身体的疾病， 这是我们所知道所经历的。第三点，神的赐福，医治、更新、拯救。请注意，这里讲的医治是有更深一层的意思，因为与医治相对应的是上文中的疾病，特别指加在埃及人身上的疾病。那是什么？不是感冒、伤风、发烧、咳嗽之类身体上的病症，而是河水变成鲜血，尘土变成虱子，蝗虫铺天盖地，日月暗淡无光，一直到最后击杀头生长子，这十个灾难。十灾所代表的是神的审判，代表沉沦灭亡，是神与人关系被破坏后造成的神与人永远的隔绝。而拉法 Rafa 的基本意思是恢复、复原、修理、修补，所以这里的医治指的是神的拯救，神在我们新生命路上的帮助和指引。神的拯救是要翻转更新我们的旧的以自己为中心的生命，回到造我们、养我们、爱我们、救我们的天父怀中，与他恢复重建亲密的个人的关系。投树入泉，苦水变甜，是神给一切属他的人的信心的功课。现代考古学家、植物学家、化学家提出了种种假说，但绞尽脑汁也搞不懂到底是什么树，也无法科学的重演这个过程，因为这是一个神迹。这棵树代表耶和华更新我们生命的能力。一棵树做不了什么，但是当它带着神的命令，也就是神的话语，进入苦水时，苦水变成甜水，百万民众的生命因此得救。经文中这树是与耶和华的律例典章连在一起的，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，指示与旧约正典中的五经 Torah 是同一个字。经文第25节中，树的前面是 Torah 五经，树的后面是律法，中间是甜水，这在向我们揭示一个真理，神的话是生命之本。耶稣基督也曾在旷野受磨难，40日没吃没喝，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，马太福音第4章4节。从改变泉水的树向历史回顾，我们想到了摩西手中的杖，那本是一个普通的牧羊杖，有了神的同在和祝福，在摩西手中这杖叱咤风云，无往不胜。从改变泉水的树向未来展望，我们看到了哥哥他山上的十字架，十字架原是刑具，代表破碎、审判和死亡，但因挂在上面的耶稣，一切都改变更新了。十字架成了神从破碎到重建、从审判到赦免、从死亡到永生的能力的象征。盯着马拉的苦泉发怨言，我们就在困难挫折面前丧胆失望，仰望十字架，向神呼求信靠，神就赐下生命转变的恩典，由苦到甜的帮助。感谢上帝，他借着这棵树提醒我们，今天的基督徒要走十字架的道路。他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向我们彰显十字架的荣耀。1992年6月8号，哈勃太空望远镜拍到了一张标号为 M51 的遥远星系的照片，这照片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巨大的十字架，其直径有100光年，仿佛在向世人诉说，别忘了耶和华才是创造天地宇宙的那一位，耶和华 才是天地宇宙的创造者，这可能是最大的十字架了。再请看这张图，这可能是最小的十字架了，比托法斯还要小上千倍。它可是真实的存在，就在你我的身体里，有上万亿个。那实物的照片是这样的，这是人体内的一种蛋白质，叫做层粘连蛋白。人体的百万亿个细胞就是靠着它连接在一起，成为一个完整的生命。同样的，我们基督徒靠着十字架联合成为基督的身体，成为一个永远的生命。现在你同意我们的神也是个艺术家了吧？从最广袤的宇宙到最细小的分子，上帝时时处处在向我们讲述十字架的故事，他在引导我们回家。今天的经文的最后一节所描述的以琳多么美好啊，十二湖水泉，七十棵棕树。回想出埃及记第一章，雅各带着七十个人下埃及，现在十二个支派一同离开，这些数字代表了神的应许永不改变，神的恩典深厚丰盛。我们教会里黄弟兄的母亲韩阿姨突然得了重病，查出来是淋巴癌，已经无法治疗了，这是人生中的马拉，也是最容易向神向人抱怨的时刻。水是苦的，但他们一家人向神献上的是赞美和感恩。黄伯伯在病床前陪伴着一生风雨同舟的妻子，问他：你想不想回家？韩阿姨在昏迷中点头，又问：回地上的家还是回天上的家？阿姨突然举起双手指天，因为她那时候已经被癌细胞侵蚀，脑神经中枢不能讲话，但她清楚地知道她要去哪里。神赐的永生是苦水变甜。后来为一家人围着韩阿姨祷告唱诗，一连七次，神的使女安睡主怀，充满平安，没有忧伤。他们唱的诗是韩阿姨自己做的词：爱何大寻到我，血何宝洗净我，恩何深领我归羊群，信靠主使我得永生。我相信今天神也借着见证，借着诗歌向你我说话，要我们离开马拉，进到以琳，走信靠主跟随主的人生新路。今天的经文中，神通过以色列人的经历向我们提出了要求，要留意听神的话，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听神的诫命，守神的律例，让我们从不发怨言开始做起。如何开始呢？从向神感恩开始，学习为我们遇到的难处感恩，在困难挫折之中向耶和华呼求，耐心等候他的时间，专心寻求他的旨意，他必引导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拯救的主，你是行奇事的神，在苦水中有你的美意，有你的祝福，借着苦水你磨练属你的儿女的生命，要把我们的心从旧我中完完全全地解救出来，归向你，成为新造的人。你不仅让苦水变甜，更是赐下律例典章，为我们指明新生命的方向。我们要跟随你的爱子耶稣基督 走十字架的道路，活在你的旨意当中，使你的心得满足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